好，各位在现场的家人好，以及在网上的每一位家人好，以及下一周我们国内的家人好，提前向大家问好，感谢赞美主。今天我的题目是叫“齐心建造天国福音桥”，主要是来分享一点海外家恩与福气教会接轨的历程回顾与思考。本来一般我们有题目我们就讲题目，但是这一周呢，让我们自己准备题目。那我想，这就是我这一段时间的旅程，是最能够、最容易讲。我想，海外家恩也是家恩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大家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互相交流是应当的。我们首先来祷告，好吧？哈利路亚，赞美主，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一直在带领我们。家恩教会与福气教会的接轨，也带领海外家恩的跟福气教会的接轨。主啊，你要来，你在我们当中做了许多奇妙的工作。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来数算你对我们的恩典，我们愿意来把荣耀归给你，我们愿意来在主内，我们在整个我们属灵大家庭当中来彼此分享，来彼此蒙恩祝福。我们也愿意把过去你在海外家恩当中所做的一些工作，来向我们的整个大家庭、众弟兄姐妹、牧者同工一起有一个汇报。愿神你祝福，也特别的保守。主啊，把荣耀也归给你，高牧我们每一位啊，高牧首先高牧还是我自己，主啊，我们自己要被你完全高牧，主啊，我们全人要被你来得着。我所释放的信息，主啊，所说的话，求圣灵来掌管。主啊，让神的名得荣耀，神的心得到满足，也高牧我们每一个在现场、在网上的每一位家人、弟兄姐妹，使我们的心也能够与神的宝座来对齐。感谢主，愿每一个心、每一个每一句分享，都是通过圣灵的这个高牧，也透过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也对我们都是有造诣的。主，我们谢谢你，一切荣耀、感恩。赞美都要归回给我们的神，把下面的时间都全然交在你的手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因为海外家人信仰的外部环境呢，在疫情之前就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艰难的时间，迫使他们提前。我说的海外是相对于这边相对于这边的海外，那我们就把它做一个就是专用名词。迫使他们提前1年多呢，就已经进入到灾区模式，所以疫情突发不但没有造成他们的灵性冲垮，反而因为世界停摆，腾出更多的时间来追求，加上外部的环境也促使弟兄姐妹更加认识到末世逼近，也就是我们过去家一直在传讲的末世，然后我们从亲眼肉眼看到。所以这个末世在逼近，而更加激发他们的属灵追求。所以海外家恩呢，紧紧跟随领受母堂的带领和资源的时候，在这2年，就是过去的2年多他其实在疫情之前就已经进入了。虽然信仰的外部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但里面的生命灵性呢，反而有所提升。所以我们把荣耀归给主，感谢赞美主。第一大点就是。所以，神爱子的国度，哥罗西书1章13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进入到2020年，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一年，蔓延全球的疫情大爆发之际，神带领我们家恩教会与福气教会接轨，海外家恩也随之在酝酿如何开始和实施的问题。面对特殊宗教和疫情的双重环境，我们不能完全照抄。在顺服和拥有教会的大意向当中，海外必须思考如何特殊的实践教会的意向。神在近几个月来一直在一个主题上来重复：神爱子的国。什么是神爱子的国呢？我们一开始也是猛擦擦，神慢慢的启蒙，让我们来学习。后来慢慢体会了一些基本知识、认知，神爱子的国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神的国。这个爱子的国有什么特点呢？就是爱，就是神的爱。 神的终极心意就是要将我们迁入神爱子的国。照理说这没有什么重大的开启，是的，头脑之道和心理之道并活出这道是很不一样的。福气教会最最宝贵的地方就是在这一点，所以他们也不见得在真理理论上有什么高大上高言大志，但他们最最宝贵之处就是他们进入心灵然后把它活出来。我们越来越体会到这一点啊，越来越宝贵他这一份资源。福气教会以传福音布道为导向，其实就是将人迁入到天国，这就是天国的福音。从哪里迁出呢？就是巴比伦世界。所以传福音的工作就是做这种属灵的移民工作，所以教会在这个意义来讲有点像移民公司，每一个基督徒呢就像移民公司的员工。天国有什么特点呢？有什么吸引力吸引人去移民呢？天国就是神爱子的国，爱子的国的特点就是爱，爱就是最大的吸引力。人如果没有去过这个国，怎么知道这个国好呢？就是要看那些已经移民的人呢，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国民，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爱吗？这就是神爱子国的国民为什么要活出道来。所以这几个月来神就在我们这些国民当中训练活出爱。为什么要训练呢？因为我们身上带着很强的原来的国民的习性，就是巴比伦世界国民的劣根性，就是孤儿争竞争斗有条件的爱，忧虑焦虑胆怯惧怕等等等等，这些习性需要被除去，性情需要被改变。总之爱子国民的生命才能见证爱子的国，才能吸引人来就近这个国。这就是与福气教会接轨以前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灵性预备，也可以看成是新皮带预备，也可以以可以迎接福气教会的新酒，这样才有可能不会落入到事工导向。因为神在带领我们以信活传生养生为路径的天国移民法，这样的天国移民才可能真正的生养不息充满活力啊！我们在这个经历当中也深深体会到这一个啊，福气教会的生养生三个环节，三环节其实是这样，三代门徒啊，啊，他这里都有很深的奥秘，确实有很，确实是他们发现这个诀窍，一个奥秘和诀窍。我们一般来讲，一般教会都管生的教会就已经很不错了，一般传福音的教会都很注意生，注意来生，就是生孩子、生门徒。那当然不注重传福音的那就更糟糕了，连生都不管了。所以比较大部分的教会能管到啊，就是大部分的教会肯定生都不管，少数的教会管生，这已经很进步了吧。我们教会是既管生也管养，生和养，养什么意思呢？就是生完了你还要把它培养长大，属灵的生命要成长，这已经很棒了，又生又养的教会已经很棒了。但是还是不如福气教会，为什么呢？因为福气教会它生养它没有结束，我们一般都是养，养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像耶稣，像心腹，达到心腹的身量，这就是养嘛。养到成熟，这还不好啊？养到最高属灵生命，这还不好啊？那我们还差福气教会，跟福气教会接轨以后啊，突然发现他们为什么生养生呢？还有个第二个生在后面呢？啊，这个很大的不一样，因为你只是养。你如果没有鼓励他这个养到他再去生的话，你的养是比较难成功啊。这个非常诀窍，他你的目标一开始就要准备注意他，你培养他的目标的时候，你心中就有一个目标，他还要再生出去，你按照这个标准去培养他，他就成熟了。所以成熟的指标就是他能够再生孩子，他就是成熟。当然他再去把他的孩子养大，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不点出来，说出来很简单，不点出来，不认出来，你真的不知道。它这个可以应用到我们实际的啊牧养的实际当中。你比如说我们在中国比较常见的啊单边户信仰，就是说我们差不多都是夫妻当中只有一半是信主的，大部分是妻子信主，啊，丈夫不信主。即使信主，也不是火热的，也不追求。这个是在中国的这个基督教文化生态里面是一个常态。那我们一般来讲，比如说训练我们的姐妹，让她们成长，她们就开始可能在家里做好好妻子，怎么来顺服丈夫，怎么能够把家庭来管理好。那我们就觉得她已经就很好了。如果她在家里，把好好的按照神的心意来顺服丈夫，然后让家庭和睦，让她作为一个好妻子、智慧的妇人、智慧的妻子，然后真的像主耶稣一样的谦卑又降服在家中，这个就是我们达到了至高的目标了吧？哎，这个就叫生和养，我们已经达到养的顶峰，但是现在生养生呢就不一样了，那我们再加了一个生，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这位姐妹，她不仅仅要在家里能够真正的生命成熟到一个程度，我们还要鼓励她生谁呢？就生她的先生。你知道吗？她这个生到养到最高，已经到绝顶了。那如果你要再让她再生，那你就要提新的一个目标了，就是你的先生要被你生出来。你的先生不是一直都没有信主吗？你过去只是满足于你怎么把家庭弄和睦了，夫妻弄和睦了。原来过去老打架、老吵架，甚至要闹离婚。因着你的成长成熟，夫妻关系非常的和睦，也非常的成熟，非常的棒，家庭也变得很和睦。过去到这里就 top 到顶了。那今天呢，要生养生呢，那你就必须要怎么样啊？你在家中要达到一个什么境地？就是你的配偶要达到信主，你朝着这个目标来努力，你的家人都要因着你成为主的门徒，你要把他们要重新带起来，这个指标就很不一样，你整个带领他都完全不一样，这就是生养生。我在这里稍稍有一点点体会上的分享，我不是今天题目就是体会吗？与思考。刘爸说这是心腹传福音，我们一开始可能以为与福气教会接轨，与家人心腹意向没有关系，其实不然。启示录22:17，圣灵和心腹都说来，这就是心腹传福音。心腹传爱子国度的福音，这也是我们平常常常说的天国福音。在传统里面，对心腹有一个理解，或者是有一个偏颇的理解。一提到心腹，马上想到的就是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后来人们把之归纳为进入内室的操练，这个很好，这个内在生活的这些操练非常好，这是领受新郎爱的一个环节。但是启示录22:17其实是心腹传扬神的爱，还要活出神的爱。所以心腹不仅仅是坐在耶稣的脚前的，可以很体贴体恤亲密，在内室相交的经历才叫心腹。心腹他也是个心腹战士。启示录22:17告诉我们，心腹还有另外一种素质，他就是传扬福音的素质。他也是向外走的，他不只是向内走，他是既向内又向外。所以心腹传福音，实际上是要，这个是心腹传福音，是必须要传福音的。所以，领受神的爱，活出神的爱，传扬神的爱，这就是心腹传心腹福音，这就是家人接轨夫妻教会，没有遗失家人心腹的意向，而是弥补充实了家人心腹意向。弥补的是什么呢？弥补的是我们活出我们所传的。夫妻教会有非常不一般的活道的恩高，他们有经验，还会总结。形成实操的指导手册，将行道之法推广，形成可效法的经验。他们还可以一批一批、一代一代的栽培装备， 他们没有对立仿效和真实这两样事情，他们没有对立仪式和本体。我们通常都会讲仿效，就会仿效这种东西好像就都觉得不高大上，要学还要专门的教，还要做这个动作那个动作，觉得特别的好像在效仿，甚至好像有点设局的感觉，在设计陷阱。很多人有这种想法，有这种感觉。我待会儿在后面呢会给大家有点见证，我来说明这一点。所以他并没有把效法仪式跟真实和这个生命对立，所以而是将他们融为一体，非常的接地气，道成肉身，对我们信仰习惯性的做法和想法有很多革命性的冲击。非常感恩神对迦南教会的恩典，将福气教会带到来跟迦南教会的连接。有人说这个还不是一个个别现象，还真的有好多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的朋友看到我们在学习训练操练啊，这个福气教会教我们怎么做啊，心里有点不爽。这个有的甚至说这就如同传销一样。所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是看表面外表的相像呢，还是看它的实质的不同？这个点很重要。我们跟很多的异教异端，有的人呢常常会指责教会的一些事情，他说你们做这件事情就像佛教的什么东西一样，你们做这件事情就像传销的什么东西一样。他们总是把看似雷同点来加以否定。我们曾经在遇见神特会当中，以前在进入国内的时候，有很多的神学的教育的人或者是牧者传道人啊，弟兄姐妹常常提出异议啊，异议当中是重要的异议点呢，就是说你们做这件事非常像佛教在做这件事，你们在做这件事非常像这一些那个传销的人在做的这样一件事。后来当时神让我们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开启，就是衡量我们和他们的差别，那个区别不在乎我们有多少雷同，看起来有多少相似，而在乎关键点的不同，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看佛教它有很多的崇拜，它也有很多宗教的活动样式，我们也有，但是我们跟它的差别，你看起来很多外在的形式，很多的雷同，很多的相似，你不能说哦，我们跟佛教很多东西相似，跟很多气功相似，所以你们就是气功，你们就是佛教，你们是有问题的。不是这样的，不是看它的相同点，外表的相似点，而是看它的不同点，尤其是关键的不同点。那我们当时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是人和那个猪还是什么，这个 DNA 是哪个动物我不记得哈，这个 DNA 的表现相同点95%，只有5%的不同。所以你不能说你怎么像猪啊，啊，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那你不能，你们相同点怎么这么多？那你们不就是在走猪的路了吗？不是这样的，恰恰就是那个5%的差别，区别了人和猪。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福气教会很多人说跟传销很类似，那它的差别在哪儿呢？它的差别就是目的。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目的是要陷害他占便宜，还是为了要辖制他，还是为了想要把最美最美的礼物给他？我在这里有一个例子，我那天跟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她在跟我分享的时候，突然有个例子我就出来了。哎，在跟她交通的时候，突然我想起我在小时候有个例子。我小时候呢，我妈妈有时候暴风雨要来之前，那个时候我们农村也养小鸡，那个暴风雨要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小鸡赶快要把它带，要把它赶回家，否则他们在外面叫，只要叫一会儿，他们会死光光。 他没办法躲，他不知道往哪里躲，他们很快的就会被雨浇死。所以我妈妈就让我们去把那个鸡赶快赶回来，因为现在暴风雨眼看着就要过来了。我们通常会怎么赶呢？你去赶它吗？它不会跟你的。你去引它吗？它不会来的。这个时候我为了保护这小鸡，我会用各种方法来引导它往家里走。我会一点一点的撒米给它，撒了米以后它就跑过来一点，再撒一点，再跑过来一点，再撒的再跑过来一点，一直把它引到家里，马上关门，我就把它实行保护了。我是不是在诱骗它？我是不是在引诱它？这个道理很像，因为我们还不认识基督福音的人，他还有没有办法体恤你对他的那一片心？他没有办法了解你对这个爱的理解，你就只能用他能听懂的语言，让他们来经历，慢慢的经历，慢慢的经历。你说这是设局要陷害他吗？这个其实是在教我们怎么爱，教我们怎么道成肉身的爱，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爱。我把真理说出去了，你爱听不听，不听拉倒，是你的事儿。那当然简单，我们跟神有个交代，然后呢推卸责任。主啊，福音我传了，听不听是他的事儿，他选择了，他自己负责去。福气教会不是这样的，福气教会说，你传出去了，对方接到了吗？你传的是一个真理，比对方接到了，一定要让他接得到，你就非常要想要了解对方，你挖空心思要把我这一个真理，这一份爱，想要让他接受得到。就像一个丈夫，他在这个爱上面非常非常的麻木，很迟钝，木木的。然后呢，有人就辅导他，开始教他怎么去讨妻子的欢喜。他以前呢几十年不知道妻子他喜欢啥，然后开始呢有人教他，你呢每天回家呢你就给他一个 hug， 你每天呢哎去买一朵花啊，你呢跟去买一点你妻子很爱吃的东西，是不是在教？这是不是在陷害他的妻子？这个是设局，这个是在欺骗。因为我们的太木了，我们不会爱，以至于我们要手把手的教才会爱。所以这些教这些训练是因为我们太迟钝，所以我们要被训练。我们不会爱，连家人都不会爱，妻子也不会爱，丈夫也不会爱，儿女也不会爱，都要教。这不是在设局，这是在训练我们，教我们我们不会的东西。所以这个不要有，就是我相信这一点，当我们明白真正的心意，其实我们很多的人其实都被我们的弟兄姐妹可能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啊，被有的说，哎，我们那里有个聚会可好玩了，哎，我们今天有爱宴要不要来吃东西，哎，我们现在是那个有烧烤要不要来参加啊，我们现在要圣诞的晚那个有个晚会要不要来看，可好看了。你没有告诉他你来的真实目的啊，其实我心中我就要让你信主，我心中就是要让你来听福音，你为什么当时不说？你是不是在撒谎？你是不是在设局？所以这一些他们都是在这些训练当中，所以我们要来就是要看到他们的良苦用心。其实这就是道成肉身，因为你一下子猛了，你那份爱下来以后别人被吓跑的。为什么耶稣他不在高高在上用爱来招我们呢？他为什么下来跟我们平齐呢？因为他知道我们听不懂，我们看不懂，接受不了，所以他就来，就相当于我引那个鸡一样，把他引回家。所以这个是关于到福气教会的这一些训练动作，这些细节，我体会不是这样的，我体会没有被骗的感觉，我体会良苦用心。我体会这个，我甚至有一次，那个江姐妹他们在带这个游戏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在听你们训练这个重生堂的时候，我在那听，我眼泪都出来了。他就是那个九宫格啊，那个游戏，那个很简单的一个游戏，我听到眼泪都出来了。我为什么会眼泪出来呢？ 因为他在收取一些信息，怎么来爱你的信息？你怎么能够体会到神的爱？你喜欢蓝色，我偏要送一个黄色，那你体会不到爱呀。我觉得黄色挺好，但你不觉得好啊？你说我喜欢吃你喜欢吃辣的不辣的，我就很喜欢吃辣的，我把这个辣的不行的菜给你送过去，你这个就都表明什么呢？你体恤人的爱吗？他每个人特点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眼光，要来看这些事情。所以迁入神爱子的国度，领受神爱，活出神爱，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很喜悦的，所愿意的。以色列出埃及进迦南就是一个例证。哎，你不要以为我跟你讲爱呀，我们现在给你把迁到爱子的国度啊，哪有你还不喜欢爱吗？你不能领受爱吗？哎，真的有，不能领受，不能喜那个体会。不要以为这个给爱给你这么好的大好事，人都会相信和快快乐乐的来接受，你以为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所以呢，以色列出埃及进迦南，神的心意是要让他出埃及，因为他在埃及压迫了几百年，神把他是要解放的，他是要解放农奴，闹革命，他也不是闹革命，是从那个农奴的底下把这个压制当中奴役当中把它释放出来。他们其实是要解放以色列民的，其实是要到哪里？从埃及出来，要把他带到迦南美地。迦南美地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哎，你说这么好的事儿，那他以色列人肯定欢呼喜乐，快，我们走。你以为是这样的吗？不，以色列人并不想走。那你说你在这里受压迫，在这里每天做苦工，还没有好吃好喝，你在这儿待着，现在给你解放了，要你到一个自由自在的，然后牛奶与蜜之地，你根本不用辛劳，你都有丰足的粮食和水果。按道理你一听马上打包走，对不对？其实不然，以色列人并不想走。我们过去是想到了神用石灾是击打埃及和法老，这只看到了一半。石灾其实也是神在赶以色列民，以色列民并不想走，逼使他们走出来。所以这个石灾他一再的他才那个，到最后到了旷野还不甘心。所以神在用石灾击打埃及的时候，他是确实是两个方面，他既在击打世界那个埃及和法老王，同时也是强制的，或者是带着那种勉强一点的，将神的子民从这个压制当中把他拉出去。有没有勉强？有没有特别的那个？我们有时候常常要说要尊重别人啊，也不一定啊。有的时候你要是完全听，你知道西方教会就是太过尊重了，以至于他们传福音特别特别难，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把他的信仰去跟一个人讲，哪怕一点点讲，一点点勉强，他们都认为这是侵略别人的 privacy。这个你没有给人自由，你太过勉强了。其实有的时候是要有点勉强。你当神拉这个罗德夫人的时候，是不是勉强？要拽他，因为你再不走的话，火就降下来了。索多玛、俄摩拉就烧了，你就跟他一同灭亡了。就像我们要突然发生火灾、水灾的时候，你进去以后抱着、拉着你的，哎，但是你老妈可能不愿意走，哎，这是我的辛辛苦苦的家业啊，我不能再走啊，你不行，呱拉着抱着他就走，对不对？你怎么不尊重他呀？你怎么这么大的勉强啊？因为后面马上就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当你带着爱进来传扬主的福音的时候，这些都是你出自于爱，爱是永不失败。当然，爱是也要有智慧。所以领受神的爱这一个环节，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领受也是很不容易的。有些人不相信，有些人不愿意。有些人还有很多非神的信念， 是需要许多教导、处理、浸泡、领受和牧养陪伴的。通过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人活出道身肉身的爱，他可能才能够领受到爱。你光讲神爱你，这是这个杨牧师讲的，神爱你，现在光讲神爱你这句话都不够，因为别人他没有办法体会到神爱他，他要看，他要通过你把这份爱给他，他切切实实的从一个活着的人、看得见的人，我深深体会这个人怎么爱我，他就知道这个国家的人是不一样，这个有爱子国度的国民真的就不一样，他可能从这种间接式的领受了神的爱。所以首先需要明白真理，就是神是爱我的，且是无条件爱我的，我是被爱的，我是被宝贝的，我不是被拒绝的，我不是被厌弃的，这是真理。我是爱神的，这是另一个真理。哎，我们通常都叫认罪悔改，我们常常说我不爱神，我太不追求神了，我太爱世界了。我们通常是这样的呀。哎，神带领我们说，神说你们是爱我的。我们一开始听起来啊，会吗？我不爱你呀，我这么多失败，我这么多糟糕的事，怎么会啊？我是爱你的呢？神说对，你是爱我的，你们都是爱我的。这个是真理，这不是感觉。虽然我们爱神是有拦阻的，我们爱神可能被压制着，但我们是爱神的。我们的老我可能不爱神，我们老我可能爱世界，可能也爱罪恶，但它不再是我的天国的身份，它是试图粘着我的污泥，我要靠主丢弃它，洗净它，但它不再是我天国里面的身份，它不再是我的本体，我不应该认同它、听从它、配合它，我要起来抵挡它。我在天国里面的新身份、新生命，才是我天国国民的特点，才是我的本体，是我的合法的新身份，我要认同它、配合它，让圣灵通过他来带领我、代表我。我只要认同、坚持这个真理，就是我是被神爱的，也是爱神的，我也是爱人的，我渴慕天国，我喜爱神的美善。阿门。非常重要，我们在学习的爱的功课当中，有一个，就是一个是爱神爱人，这个是两个层面，一个是神爱和爱神，两个方向，一个是爱人，一个是被人爱，也是两个方向。这是我们这一段时间最大的一个开启，最大的一个领受。我们过去总想神爱我们，我们是有的，我们知道神无条件爱我们，牺牲的爱，天父怎么爱我们，主耶稣怎么爱我们，圣灵怎么爱我们，这只是真理的一半。神他还要来我们来接受一个真理，你们也是爱我的，给我们好大一个肯定。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听到这一个神对他的评价的时候，嚎啕大哭，真的是这样子的。他说，我总以为我是抵挡神的，我总以为我是一个很糟糕的，我总以为我这个爱世界爱什么都爱，就不爱神。神说不是，你们是爱我的。从那以后，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真的就从那里得到很大的自由，而且他们还是在慢慢的体会，慢慢的学习这一点。所以爱都是双向，甚至爱人也是。我们有一位姐妹有个非常美好的见证，他跟他的儿子，他们说他长久很长时间很多的隔膜，两代人嘛，个性也不一样，文化也不一样，所以他就感觉到我和我儿子之间好像没有什么爱，我儿子好像很不爱我，非常的总是跟我挑刺，总是很多的不满。后来神开启他说，你儿子是爱你的，你也是爱你儿子的。他这个眼光一变，这个心思一变，他说我再看我的儿子，很大很大的不一样。他说这是真理， 当然你不是你的感觉，不是你现在看得见的东西，是属灵的本质。你要去认同这个真理，这是个真理。神爱你，你爱神，你可爱，这是个真理，不是感觉。你的感觉可能正好相反，所以你不能，你所有的这些经历神的爱，领受神的爱，活出神的爱，你的起点不是感觉，你的起点一定是要夯实在神的真理上面。你在这个真理上面坚持这个真理，活出这个真理，然后感觉就出来配套。我们有很多的夫妻就是应该这样的来彼此就认同，我们是彼此相爱的，你是爱我的，我也是爱你的。当然他没有说这是 perfect， 我们里面属灵的本质是彼此相爱的。所以他从此以后他说我们夫妻就开始这个活着这个真理和他的生活出来就慢慢的一致。所以首先一定要认准真理，就某种意义来讲有点像 Z 点，我们可能常常 focus 在 A 点，只是在这一个点上，但是 Z 点是什么呢？就是神所成就的，不是凭你的行为，你的表现完全可能是另外的，完全没出来，但是你一定要认准这个 Z 点，认准这个真理，不凭眼见，不凭感觉，就要认准这个真理，宣告这个真理，然后活出这个真理，然后再真正的体会这个真理。所以这些真理需要入脑又进心，在这样真理的根基上，圣灵来运行，来高抹，领受神爱子国度的爱，使一个巴比伦之子转化为神爱子国度之子。爱是这个国家的国旗和国徽，是这个国的国民标记。活出爱，施出爱，是爱之通道流通的所必须。爱是一个活水，必须流通才能够永流。施出爱，活出爱，也是爱子国度的特征。神爱子国度的爱不是自私的，而是通畅流通的，有出才能够持续有入。人人都要活出神之爱，人人都要领受神之爱，人人都要来爱神爱人，人人都要来领受神爱人爱。总之爱的两个通道，第一是要在相信当中领受爱，第二在给予当中经历爱。只要一个通道不通都出问题。在相信当中领受爱，在给予当中给出当中经历神的爱，一定要给出来。施比受更为有福，你一旦不，你这个给出的通道受阻，你的领受的通道就受阻。当然你的领受通道受阻，你也给不出，你也给不出去，给久了就烧焦了，就干掉了。所以流入流出，它就像一个水龙头，当你把水龙头打开以后，那个水源源源不绝的就流出来。你只要把水龙头一关，水源也不流进来了，它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神爱子国度的爱的法则。所以这是无条件之爱，神爱流入无条件，我爱流出也要无条件。这就是天国的生活，日常没有忧伤痛苦，没有疾病死亡，神爱人爱天使之爱。神爱子国度何等美好，令人神往，这是美好的国度，是神渴望建立的，也要成为我们的渴慕和我们的向往。我们要将这美好的国度信息传递出去，带领更多的人移民进入这个国家，享受这份天国的福分，直到永永远远。我们那个九宫格这个游戏，礼拜五晚上，江姐妹和徐弟兄来训练我们海外，大家有的人就把这个九宫格的游戏带回家，然后在他们家人当中来做。有一位姐妹说，我几十年的婚姻第一次知道我的先生喜欢吃什么水果。你看没有，一个游戏哦，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讲要顺服丈夫、爱丈夫，讲了多少年，人家一个游戏就把它找出来了。第二天，他的先生很大的改变，早上起来服侍他，为他做早餐。而且他们的婚姻是好久好久的，很难解的一个，常常起起伏伏。姐妹常年的就是对这个婚姻有很多的不满，就是做了一个这样的游戏，居然这么多。所以我鼓励大家可以把这个游戏拿回你们家，去了解你的配偶和你的孩子，他们喜欢什么。昨天我问了我的儿子，我说你最喜欢什么活动？如果你要让我们出去做活动的话，最喜欢做什么？他说我好几个好几个。我说第一个，最喜欢的一个。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看电影。我说好，以后我们来陪你，经常也陪你去看电影，好不好啊？他说好。所以你看看你看到没有？哎，但我现在最喜欢吃什么水果啊？像我就最喜欢吃 cherries 啊，或者是那个的。哎，他就最喜欢吃什么？他最喜欢吃那个草莓。这些你，所以你就了解到，哎，以后你在买水果的时候，你可以多多买他们喜欢吃的。就这么一点小事，落在实处，道成肉身。没有高言大志，没有高大上，这就是夫妻教会的恩高。夫妻教会太棒了，越经历越跟他们接触，越跟他们去领受，他们真的是难得的，全球难得的一个美好的教会和资源，是神真的把这最好的东西给我们。我们要真实的、谦卑的，而且深度的跟他们连接，而且不是一次性的。我自己深深感受到我们要成为一个长久的、深入的、美好的连接关系，因为他们太值得我们学习。所以我们要感恩，非常感恩。要第二大点就是末日临近，马太福音24章44到46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圣灵带领我们的另一个信息就是末日真实在迫近。如果过去几年家恩传讲末日信息还是狼来了的话，现在就是狼真的来了，而且还狠狠地咬了我们一口。2020年疫情爆发之际，也是我们开始接轨夫妻教会之际，这两样事情把它汇聚在一起，向我们显明着一个事实：夫妻教会从与家恩教会连接开始，就转入了末日的这个大背景。末日是我们连接夫妻教会的一个大背景、一个平台、一个舞台，就是夫妻教会运作的环境因素。家恩教会，尤其是海外家恩，事实上他们在很多方面已经提前进入末日程序。信仰环境前两年就陷入限制和逼迫阶段，拆十字架、拆教堂。自然环境从疫情爆发开始，随后又有连串的贸易停滞、水灾、粮荒、内外交困、围追堵截等一系列的困难在等着我们。关于中美关系，现在是最最红火的，现在充斥着全世界，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华人身在其中，没有人不关切。很多人来各种信息、电话啊，在问到教会的观点。我想教会是应当有观点，我没有很成熟的观点，但是神感动我要怎么看待一件事物，要有三重天的眼光。第一重天的眼光可能就看外交、政治两国的关系究竟是发生什么了。我们要有眼光、有观点，我们知道他们两个国家发生了什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一个什么看法啊？这个是从一重天的眼光。那一重天的眼光对于我来讲，我感觉就是从属灵的角度的眼光看，就是一个是白左， 就是不左。以白左当然的是影子政府，或者叫那个啊叫秘密政府吧，叫秘密政府、影子政府，这个是白左，我们一定要警惕这一点。白左它是当然我会讲到二重天，它是二重天灵界的代理人，其实就是所谓的白左那光明会也好，什么共济会也好，他们背后在这里头有作用。这些共济会也好，敌基督的权势也好，在这两个国家当中都是两个国家的敌人。当然美国政府是不是他们的代言人，我相信应该是这个现在的政府是最不是的。所以他面临着一个极大的这个包括美国内部的对他的抵挡，那就是白左和这个影子政府或者叫秘密政府他们的压力，他在背后的阴谋，这个还是一重天，当然跟二重天的灵界息息相关。所以现在我觉得有几个左，不管是白左还是红左，其实这个都是要引起警惕的。当然有可能白左主义、伊斯兰主义，还有什么有没有这个 Marxism 这个主义 ，Marxism 吧，是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要来关注的。其实可能也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真正的二重天的势力。在背后就是敌基督的权势，他是使用这些代理人，当然有的是有意的，有的是无意识的，他是不知道的。这个是二重天的眼光，我们一定要有属灵征战的眼光，仇敌在这其中的作为，魔鬼撒旦在这其中的作为，他要做什么，敌基督想做什么，魔鬼想做什么，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外交政治经济的这些冲突，我们的眼光一定要提升到灵界。二重天属灵征战的眼光是什么？要在我们当中建立。另外，我们更重要的要三重天的眼光，就是神的眼光。神要做什么？神要做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在预备天国降临，最终成就在地上。神要来预备教会，要催熟教会，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催熟教会，另外预备人心，迎接大收割。所以神要来大收割，而且他要把他的国最终建立在地上，这就是神的心意。我们一定要有三重天的眼光，所以教会的祷告，三重天的祷告都要进行。我没有很深的细节，我同时我也不敢说这个，我这个想法都是啊最好的，这是我现在能想到的，我个人之见，不见得完全正确，仅做参考。所以末日是逃不过的题目，他都要追着你跑。面对这个独特的背景，教会和基督徒是逃不过这些的。事实上，教会是最应该有面对末日的资源的。也是最应该了解神在末日中的心意，并有效地回应神的心意。过去我们几年的教导，今天不都是一样一样的在排演吗？末日的确是灾难之日，有许多的艰难困苦，但却是神预备的大好的属灵环境。对内，神在催熟他的教会，催逼神的子民要快快准备离开巴比伦，先从灵里面准备。神用石灾击打埃及和法老王，也在驱赶以色列民快快离开埃及。神也在差遣使者将罗德一家拉离索多玛。神的儿女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尽快完成出埃及和逃离索多玛，这个不是逃，不是逃避逃亡， 是从灵里面，我们的灵性里面，要从灵里开始，再到物质的层面。神带领我们具体在三个方面来操练预备：第一，身体；第二，财务；第三，关系。这种问题，这些问题即将成为我们人类面临的极大挑战。世人越来越没有办法，神的家有吗？这是福气教会福音策略在现阶段末日背景给教会提出的新挑战。第一，身体疾病的医治和身体健康。疫情越来越显明一个事实，疫情可能很难根除，病毒总在变异，疫苗很难追上其诡异的行踪，人类怎么能摆脱呢？只有主耶稣建立的神之国。所以无论是生态的破坏，还是整个疫情病毒，人类越来越很难再来靠他自己的己力能够完成了。很多国家就开始在教导他的民众学习接受病情，疫情永远不离开，接受这个现实。这说明什么意思？认怂了，认输了，人类无招了。我心里在想，谁有招？耶稣吗？神的国建立的时候不会是这样的，他一定将所有的疫情病毒全部解决，生态全部解决，什么水灾洪灾涝灾的，什么北极大量的雪水融化这些问题，什么气温温室效应这一些带来整个环境的那个大破坏，将来都在千禧年国得以完成解决。所以到了千禧年国，耶稣将他爱子的国真正建立在地上的时候，这一切没有疾病，没有疼痛，没有忧伤，没有死亡，才能真正的得以解决。人类的出路不是在自己，而是在神爱子的国建立在地上。所以只有主耶稣建立的这些国才能彻底的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为什么神让我们碰到一个一个难解的问题，一个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不是要让我们带进沮丧，不是要把我们带进无望，而是把我们带进神爱子的国。只有他的国才能解决，他可以解决这一切的问题。所以人类怎么摆脱，就是神爱子的国。我们必须从身体医治上操练学习在神国运作开始。要近一段时间，大家是不是感受到我们身边重大奇怪的疾病越来越多？我们当中自发组织的代祷群生命的呼唤，昨天我看到还是150人。曾经前两有一小段时间少了几位，后来又补上了，好像就停留在150。我想起150篇，是不是要让我们在这个150篇里面去寻找这个答案呢？这就是在回应肢体们的需要，也是我们未来传福音活福音的重要的资源和工具。第一，医治。身体的医治有几种？第一，神主权性的医治。神有主权医治，他也可能有主权可能没有医治，这个是完全是神的主权，我们没法强求。但是我们也是可以祷告呼求神的怜悯，摇动神的手来实行主权性的医治。神主权性的医治是最干脆的，是最神奇的，就是立马瞬间马上改变，就是癌细胞一颗粒无存，什么都没有，症状全部没有，那瘫痪的马上起来奔跑，瞎眼的马上看见，这一些是最神奇的、最快的，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的，而且不是拖拖拉拉的。但是这样的比例不高啊，神通常是用在传福音的场合、宣教的场合、落后的场合，就是非信徒的场合或者是刚信主的场合用的多一些。这个一定要知道，这个主权，这个是确实是在神的主权，但是并不代表神的主权我们不能再祷告， 我们同样可以祷告，因为神是一个乐意施恩的神。当我们大家都来为一个人代求的时候，神的慈爱的心、慈悲的心可能就会来发动，他真的有可能就动一点点手指头，我们就解决了。但是却不是，确实不是百分之百的。这是第一类的医治。第二类的医治是叫主救恩性的医治。彼得前书2:24，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这个是针对基督徒的，因为他是救恩的一部分，他是我们整个全被救恩的这个 package 里面的一个福分。而且主耶稣已经受了鞭伤，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可以得医治，应当得医治，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福分。但是有一个问题，虽然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享受这个福分，但是不一定都拿得到，它就与很多的因素相关了，信心的问题、顺服的问题、破口的问题、拦阻的问题，还有恩高够不够的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人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要绕7天13圈呢？这个就是在累积耶利哥城倒塌的恩高。他绕一天累积一部分，绕2天再累积一部分，绕3天再累积一部分，到了第6天有6圈了，最后一天7天，第7天的时候7圈绕完，就差最后一步耶利哥城倒塌了。在那一步封闭之前，13圈的差一步之前，耶利哥城巍然不动，连改变的迹象都没有。它不是逐渐倒的，它不是说我绕一圈倒13分之一，再绕第2圈倒13分之2，然后到了13分之3，最后全部倒塌，不是这样。它是到那一步才彻底倒塌。它这个给我们一个什么启发呢？这个当我们在领受救恩性医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一点的迹象都没看到，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你的祷告没起作用，它实际上在累积，在灵界里累积，就差那么一点，可能水到渠成，临门一脚，到那一步，然后灵界突发带下医治，这是可能的。所以当我们的累积的恩高不够的时候，中途半途而废的时候，可能你看不到医治的果效。所以这个就专门的是给神的儿女用的，神的儿女，神把这个权利已经给你了，主耶稣已经做完了，现在就是你支取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增加恩高有许多的方式，除了要除去一些拦阻，要堵住一些破口，该认罪该悔改该要怎么样，因为很多的拦阻也是让耶稣的救恩临不到你身上来，虽然是耶稣救恩的一部分，但是落实在你的疾病上，有可能就因着你的罪，因着你的破口，因着你的不饶恕，因着你的咒诅，可能被堵塞了，没办法彰显到你的身上来，这是其中一种。信心不够，小信，这都有可能，但是我们不能完全都归咎于那个疾病，那个疾患者。所以神要我们整个基督的身体为此代求，因为人多势众也是增加恩高的方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有疾病的时候，你应该尽量让更多的人为你祷告，因为人多恩高就累积得快，累积得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当然累积恩高还有很多诀窍，团队医治的恩高是累积最快的，群众的祷告不是叫啊、那个群体祷告就是讲人数，但是呢啊、那个樊宏他这个团队医治的祷告比人数多还要有效，他不简单的是1+1+1+1+1，他是10的1次方2次方3次方，他是按照这个指数级累积恩高，这个是最快的。所以这个其实有很多资源，这就要累积恩高，有很多的方法。这个是讲到神医治的恩高啊，救恩性的医治。第三，有医治恩赐的器皿，这个是哥林多前书12:9大恩赐之一。 是圣灵特别选召的特殊器皿。我们熟悉的贝利恒，甚至我们的罗保罗，这些都是属于神特别拣选的器皿，是神教会特殊选召的人。他的祷告就比你祷告不一样，因为神就特别把这个职分，这一份恩赐给他的。所以你这样的人的医治会，如果有机会尽量去。他不是所有的人，你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一样吗？不，职分不一样，他就专门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神选召一些职分的人，这是圣灵给的，这是属于九大恩赐之一。好，第四叫医疗医治，这个就讲到了，就是医学医术，它也是从神来，它是从创造的层面来的，它不是从神迹奇事层面来的。这些我们当然要接受，我们不要拒绝。最后一点就是身体健康祷告，这是 Zef 他的开启。曾经到我们教会来过的那个犹太的那个教师叫 Zef， 他有一个开启，他说身体医治和身体健康是两个不同类型的。我们大部分人是集中在身体医治祷告上面去了，他说我们大部分人疏忽身体健康的祷告，也就是说当我们健康的时候我们没有祷告，我们总是得了疾病才去祷告。他说身体健康的资源和身体疾病医治的资源是两个不同的属灵资源。所以身体健康的就是约翰三书一章二节，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不但是要为你的家人和你自己疾病得医治祷告，还要为我们的健康祷告。好，这是讲到第一点，身体。第二点，财务，如何在工作事业职场蒙神祝福和应对财务呢？这个叫正常供应。所以如果你正常的供应，这个我们是也是要来依靠神的。还有一个点就是危机处理，如何面对即将来到的经济大萧条，如何操练面对将来与巴比伦世界的脱钩，因为我们最后一定是要脱钩的，因为否则你就要盖兽印，你不脱钩就在盖兽印，你在他体系里面滚那是不行的。所以他很多的现在的体系你在用，我们现在医疗体系你还在用，但是有朝一日他的体系你不能再用的，你有可能要采取脱钩的方式。一旦脱钩，现在现存有的世界的体系和资源很多的地方你都不能用了，怎么办？中国的粮荒可能也是可能啊，我不能说一定是可能的，再加上水灾就更有可能了。所以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储存粮食，我前天居然了解到有些弟兄姐妹存粮食存多少的，他们存了几万斤。有人问他，您为什么存那么多干什么？他说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我为他们在存。这就是财务。所以如何面对将来的饥荒，如何预备财富大转移的器皿，神就在这个时候还在拣选财富大转移的器皿。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眼光，有一些肢体可能是被神拣选来作为财富大转移的，千万别把他们埋没了。所以要有的时候我们不能简单看到他好像一些现象，也许神就是拣选他，就在财务上面要成为末世教会的祝福。第三就是关系。严光传道上周的那个见证很感人，我可以说我现场我都流泪了。这次我昨天参加他们很多的那个主日，他们很多人感动流泪。不过有一个误解，他们把这个安吉拉父母的见证呢，很多人听成了严光父母的见证，因为他们这个谁说谁翻呢、啊？有时候 他们有时候因为这个必须你要看懂听得懂英文呢，你就知道哦，他是中文在先，英文在后，你就知道谁翻谁了。否则的话，你就搞不清楚他们谁翻谁，因为他本来就是安吉拉翻严光的嘛，对吧？然后他们两个切换了一下对象，就大部分就想成了这个我们周爸和周妈了。很好玩哈，所以如何从过重于解决问题导向转向为建立关系导向，这个是讲的关系非常重要的。不从表面的话语，反要体恤人里面的感受。所以他讲了两个见证，第一，他在佳木斯那边，他有一个传道人跟他妻子打电话。妻子当然说话很冲很呛，可能是带着愤怒，但是她的丈夫他没有被他妻子的话激怒，而是反而体会到他妻子心中的那个需求，然后去满足他，这是我们要学的。所以严光他也为他自己的婚姻有美好的见证，他知道安吉拉过来有的时候情绪不好不佳。他知道他可能说的话有可能有一些怒气，有一些情绪，但是他不从表面这个语言去听，而是听出他内心的那个呐喊，他心中的那一份渴求。弟兄姐妹，这是关系建立的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讲夫妻教会在讲见证的时候，他特别要强调一点，你怎么样才能打动人心？他们有一个诀窍，你们听到了吗？知道吗？攻心为上，这是目的。他的手段是什么？感动，他就是分享他的感受。因为我们一般人分享见证都是分享事迹、故事、过程，对吧？我们这个事是怎么发生的？怎么发生？怎么发生？我们很注意把这个事情描述的精准完全，千万哪个环节别丢啊！这个故事丢一个环节那就不完整。我们重点在描述一件故事的完整性和它的整个的过程性，而他特别强调的，这不是最重要的，是描述你当事人你当时是怎么感受的。我自己呢，在这一段时间也在夫妻关系在受训。当我在受训的时候，他们总是在问你是怎么样的啊？我们一般都说啊，他怎么怎么样，他怎么怎么样，他做这件事那就是，他就马上要问你的感受是什么？哎呦，感受，感受，你想半天说不出来，真的说不出来。你就知道我们在这方面真的没有训练，我们在这方面很迟钝，长久的在理性上经过严格训练，很多的训练，我们描述一件事情可能描述的非常的很好的。但是我们要说感受啊，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呢，说不出来，然后说出来的词汇常常叫言不由衷，词不达意，你知道吗？哎，我就是很烦，烦，你用一个具体的情绪词汇表达一下可以吗？我就是烦，一个烦，这个烦这个词汇太 general， 他要你 detail 具体 specific， 你烦什么？是什么烦？最后七追八追，七追八追，原来是焦虑，我担忧，我恐惧。弟兄姐妹，当我们还不了解自己的感受，你也很难了解别人的感受。所以你没有办法诊断你自己的感受，你也没有办法，你的情绪障碍，你也没办法去解决你自己的情绪障碍。当你没有办法去了解别人的情绪问题，你也没有办法真正去帮助他解决他的情绪问题。当我们带着一个坏情绪的时候，你不可能有幸福感，你不可能有平安，你不可能有喜乐，你不可能领受爱，体会爱。所以情绪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原因，这个就是要建立关系你必须要学的。所以要建立关系的有三 Q，第一 Q 叫 LQ， 叫 learning， 就是学习的那个。学习的智慧呢，它是来自于理性，我们要有学习精神。我原来也不知道啊，也不懂啊，我们也就是这样 就是一摸黑的就这样过了几十年呢，我们夫妻也是这样过几十年呢，就是一摸黑呗。究竟他怎么想，我怎么想，我自己都不知道。反正我就生气，他也生气，最后两个人就生气的怼在一块儿。现在就不一样了，我就举个例子哈。到昨天，你像我家妻子呢，我们去买东西，那这个呢，我还没跟他讲哈。买东西呢，通常我们家买的东西、摆设、家具、东西都是我们家他要说了算的。因为他说了，你不关心这事情，我就关心这些事情啊。你不要瞎买了。我经常要是强制性的买呢，他就隔一段时间就消失了。我就不知道哪去了。他说丢了，可能藏哪去了。他就看这个不顺眼，他就看到这个不合适。那我过去呢，我就很生气。我为什么非要？我很喜欢这个东西啊，我又不是花大价钱的，这个东西很好啊，家里很 function 很好，我家里就缺这个东西啊。他就很不在乎 function， 他说功能的问题，他在乎美观，啊，他特别强调美观，就是要他配套美观。我们家就为一个东西美观，10年没买。我说不行啊，这个配套啊，他说要配套，这个配套啊，他就配不上去。那个找哪去也看着不配，哎，那去也不配，10年都没配上。我说你10年也没这个必要，我们买个洗衣桶啊也是。我说买了吧，洗衣桶都已经破成那样了，不行，这个颜色不行，这个不好看。我说你不能再等10年吧，这个洗衣桶，我们每天那个破桶都要拿着。哎，我就说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其实我呢，只看到他不同意我心里就烦。那我开始就也学习严光的，他这样的坚持，他的想法。然后他的想法就是，他就注重美，他把美看得高于一切。他就是要看得顺眼，看得美，而且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对那个天堂如此真实，极大的追求。他就是看到了天堂的美。你以为他什么很高大上是吧？没有，他就是哇，这太美了，这是我最想去的地方。他就问神，神呐，我怎么能去你那里？神说，选择，问了两个月。问了两个月啊，每天趴在地上在那里等候神。问了两个月，神得给他两个字：选择。每一件事情做正确的选择，你就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你看到没有？你去体恤他的心。哎，昨天我跟他，我一看他这个坚持，我就基本上我都不再坚持了。我的内心深处就想满足他这一块。啊，就不一样了，你就不觉得他是固执作对，然后是好像没考虑周到，一天就光讲美观，还有功能啊，很多事情是有个功能的第一。我说我是功能第一，美观第二，他说我是美观第一，功能第二，没有那个功能没问题。所以你就知道吗？这就叫理解，这就是关系，这就是要学习，所谓的学习智慧 LQ。 所以另外一个呢就是 EQ， 这跟我们大家很熟悉，情感智慧。所谓的情感智慧，就是了解自己和别人的感受，且要让自己和别人接受到爱，就是自己和别人你都得健康。我这一段时间呢，最大的发现，我的灵性里面很大的阻碍就是情绪、心理、情感。我自己的见证就是 EQ 这个层面。我 EQ 并不是麻木，而是很敏感，所以我过度的负责任的模式而承担了许多的压力，包括公家的、私人的、个体的，这样的重担阻碍了我的灵性成长，也开始影响我的身体。这就是我近一段时间学习关系、学习这一切我最大的一个认知。我过去把心理、情绪、情感这一块都不把当回事，我追求的是灵，我是灵性成长，什么都解决了。灵性是一个人的最根部的地方。我常常举一个例子，灵性就如一棵树的根，心理情绪就如一个树的树干，然后呢有一些树枝、树丫，还有果子。我说什么最重要？灵最重要。那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很大的一个受益，就是上一次 Tony Ken 来到我们当中。因为 Tony Ken 他分享他自己的见证，他自己的成长背景是个很不快乐的背景，但是我看到 Tony Ken 他的生命状态， 完全跟他的成长背景相差甚远。我很好奇，我也很想学，我知道他这个奥秘在哪里。我就问过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成长的背景那么多，你到今天这样的健康，这样的真儿子，你是怎么来的？他就告诉我两条路径。我以为他肯定告诉我路径就是灵性的成长就完了，这是我惯常的认为，我认为灵性成长什么都解决了。那这心理这问题那问题，情绪老解决不了，意志老解决不了，是因为你的灵性太低，你的灵没有解决，灵命太低，那当然就不行了。哎，他跟我就纠正这个观点，他就回答两个，他说我是经过了两条路径，一个是心理学，一个是灵性。我看了许多的心理的书，我也找了许多的康索，然后灵性上我也有许多的属灵父母，他来帮助我。他说我是两个路径都在帮我。我从那以后我就改变我的观念，我也用两种方式，两个路径 ，EQ 路径和 SQ 的路径 ，SQ 就是属灵的那个，我就把 EQ 这一块我的心开始 open。我就来客观地了解我自己，真实地了解我自己，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在我这三个 Q 当中 ，EQ 是我最大的拦阻。哎，你说，苏牧师应该是很有情感的，所以很有感觉的。对，我是有感觉，我不是麻木型的，我反而是很敏感。这个 EQ 呀，这个 EQ 有问题啊，它有的是麻木，你半天呢，它没感觉。也有一种就是过于敏感，我就属于那种过于敏感，所以我承载了很多的压力。我今天才知道啊，我以前承载压力我不知道，我现在才知道，我知道原来我在这个捆绑当中。我告诉你，认识了这一件事和没认识这件事，它对你的辖制力是不一样的。当一件事情老是你不知道它怎么老辖制你的情绪，和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情绪，看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比方。他说当你不了解一件事物，那件事物还在伤害你的时候，他说就像你进到一个房子，黑房子，然后有一个人砰一拳打过来，我就感觉一种疼痛，我不知道谁在打，那个打我的人在哪里我都不知道，这个就叫做潜意识。他说你把它理解了，就是 LQ 的作用，你把它学习了解了，就相当于把灯打开了，哦这个家伙在这儿，然后你就有防备，你每一次他一出现，他一出拳，你立刻就开始躲闪，就意思就是说每一次你情绪再发作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应当怎么防备，我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所以只有我们个人健康，你的关系才会健康，关系才能真实的建立。如我们为什么跟人建立不起真实的关系，深入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定建不起来。所以他的 EQ 这个关系，他是以人际关系，我觉得是从人际关系招手，然后带出跟神的关系。所以我长久跟神的关系好像总有距离，原来是在这里。我原来很定罪自己，我觉得我自己这个那个，我现在知道真正的我的入门在哪里。我不是说我的 SQ 就很好 ，LQ 就很好，在三这个 Q 当中，这个是我最软弱的地方，我一定要从他先下手，然后带出其他的。我全面均衡的成长，带出我们的关系，我们夫妻关系有很多的改善，就是加深了很多。所以这就是关系层面，这个将来在幕后的世代的时候也很重要。因为我记得那个杨牧师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一般教会同工团队出问题，通常不是品格问题，是性格问题。那一次我第一次听，啊，我还从来没听过这种说法呢。怎么？他说把性格这个东西提出来，我还真的听进去，我就想，哎，我就跟这个 EQ 结合起来，原来真是这样的。他说我们品格问题，品格就是反映灵性。他说我们的灵性不会太差。灵性那么差，你那么大的压力，这么多的冲突，你怎么还待在这儿呢？你怎么还顺服在这儿呢？说明我们还是挺顺服的。他说这个顺服谦卑这一块还是不错的，当然我们没有达到 perfect， 但我们就因为这个，我们可能诊断出错，然后你的解决之道就无效。哎，当你这个诊断正确，你就真的可以发现 你就开始改变。所以 EQ 很影响 SQ。所以这里上面讲的这个 LQ 呢是你的学习能力，它是反映你的理性。这个 EQ 反映你的是那个情绪情感，它反映的是你的情感。然后那个 SQ 呢，它是反映你的顺服谦卑等等各个方面。所以这个就表示你的灵性，是你的灵性。它这里头有一个 Q 没有，你知道哪个 Q 没有？我们最看重的一个 Q 就是聪明 IQ。 他说我们一般人没有，不是很傻，这些都可以做，所以 IQ 的重要性被夸大。这个就是巴比伦世界体系他最重视的就是 IQ。 我们跟孩子培养培训培养这个学习那个都在这个方面。他说 IQ 不等于 LQ， 有的人 IQ 很高没有学习能力。所谓的学习能力不是说你不反应很慢，不是这个意思，你学不到东西，因为你不够谦卑啊情感啊各个方面你学不到家，你学不到家。所以他反而把这个排斥在外。当然你不能是那个 IQ 特低的，讲半天还讲不懂那也不行，但有基本就可以了。所以总结，综上所述，神带领海外加恩实际的在经历加恩的呼召意向，末世和心腹，加恩和福气。因为海外是最先触碰到的末日环境，他们必须面对已经在末日的这个现实，没有办法抄现成的作业，只能吸取精华，学习精髓，针对海外的特殊环境寻求神独特的带领。我们从信心里有一个相信，神将加恩与福气教会连接一定有美意，加恩意向和呼召是极其重要的，这是我深深知道的。今天我越来越理解，就是神在预备加恩进入一个巨大的呼召当中，就是真实的进入末日心腹大收割。所以愿神祝福加恩成就这样的呼召，阿们。我们最后一首诗歌，好，我们以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恩典。在加恩教会，加恩教会就是一个奇异恩典的教会啊！你要真正的踏入到这个福气教会的接轨里面，你就知道他们的宝贝。神怎么会将这么好的资源，这么样的那个我们完全不相关不相关，神居然这么超自然的让我们相连。
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
来，每一个人都来呼求神的恩典， 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这个与夫妻教和接轨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陌生的，很多我们不习惯不熟悉的，我们里面难免产生一种畏惧感，有一种畏惧的心，但是实在是它其实最大的恩高和祝福，就是教导我们怎么行，手把手的教，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先伸左手还是先伸右手，非常具体，我们只要来跟随照着去做，就带出能力。我们上一课的这个训练，九宫格的这个训练，很多弟兄姐妹反映，当我真正拿到一张纸，真正在那里画，真正在那里填，我就有感觉。当你一动，他就有感觉。神真的是他祝福我们的动，我们去动，我们要去活，很简单的开始，不是我们想象的吗？我们就是被一种畏惧，觉得哎呦太复杂了，哎呦太难了吧？不是，能做多少，从第一步走起，先把脚踏进去。我们上台阶也是一节一节的上，不用给自己压力，我都跟自己不给压力，我也不跟海外有压力，我们就跟炮听。你说我没听懂，我没搞清楚，我不知道这个来很多细节，听不听得懂，搞不搞得清楚那么多没关系，你就泡着，多紧受多浸泡，把那份恩膏慢慢的领进来。但是我们在中间，当然我们要神的恩典带领我们一步步的踏进去，踏到这个湍急的河流中，我们看到好像好恐惧好害怕，当我们一踏入进去的时候，原来是如此的平安，原来是神如此的同在，原来是如此的满足平安喜乐，真的是很有，那我都能预见得到，我都能好像有点春鸟啊，体会春天的那份感觉，就是好像摸到一点，闻到一点，好像 touch 到一点，真的是很非常美的一个教会，一个美好的资源。他这个教会在全球是很难找到的，不是来到我们面前来，不是好像一般般的哦，就是一个教会而已，不是那么简单的，很难很难的，全球都是真的，你找哪个角落你都搜不出来这一间教会。神把它带到我们当中来，恩典恩典恩典，神真的是看重迦南教会，好不好？我们感谢神，我们也愿意来走出这一条路，愿意来迈入，愿意。我知道我都是很胆怯的一个人，我也是很忧虑很担忧的一个人，但是我的灵里我就知道这件事是个好事，我们要去跟上啊，我们要去来啊，来一步一步的走，凭信心迈出去，先开始。然后果然大家越来越感觉到春之气息越来越浓啊，这份恩膏就是逐渐来的，如果你旁观就很难，你真的就要自己迈进去。愿神的恩典充满我们每一位，我们全体家人教会，充满我们的从领袖到同工到弟兄姐妹。当然我们非常接纳理解每一个迈的脚步的快慢啊，跟随的快慢，包括我本人，我自己都是一个很忧虑焦虑很惧怕的一个人，我也是很胆怯，我不想那么多的那个，但是我觉得有一份担子，有一份责任在我身上，我必须要来做一个抉择，所以我就带着海外就硬着头皮来接受吧。哎，但是一接受，才训练我们三次还是两次，三次哈，就马上就有很大的感受感觉。所以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们的主堂下周开始的培训训练和学习，感谢赞美主，让恩典与我们伴随我们从今一直到永远，阿门。